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年呢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纪。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曾经说，当他看到中国落后挨打的悲惨史料，就感到这个痛彻肺腑。而中国在那场战争中的失败，是否正如习近平所言，是因为经济和军事装备的落后所造成的？这位倡导中国梦的中共领导人还曾经要求中共党员和干部要多读一些历史，并且亲自出席了高调举办的77事变77周年的纪念活动。那么这些是否表现出共产党对历史的尊重呢？时事大家谈呢，邀请您邀请中国问题专家为您做出解答。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您好。好的，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您好。
您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以及网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意见。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因为您在这个天子脚下在北京，我想问问在今年7月份呢，就是说外媒呢也对北京举行的各种这个纪念活动，对卢沟桥事件的纪念以及这个甲午战争120周年纪念活动呢进行了一些报道，也这个发表他们的这表示他们的关注。我想问问就是最近的这些活动呢，这个方方面面究竟是一个总体的什么样的这个状况，还有呢就是中国政府以及媒体呢还有民众都是怎么样的声音呢？
其实这次有点就是例外，就是过去都是在这个815就日本投降日举行这个相关的这个中日战争的这个纪念活动，但这一次呢就把这个纪念活动放到了77这一天。那么我想可能正好是一般的来说啊，大概就是这个从宣传上比较的顺，这个77事变77周年，可能呢给人的这个印象比较深刻。但是我想可能还有另一层面的意义，那就是现在可以这个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来这个提高对高层的向心力。因为现在正是高层权力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的一个时期，而且呢也对这个军队进行了整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急切的需要这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效忠啊。我想在这个时候推出这样一个这个有这个民族主义的主题的话，我觉得可能具有这方面的政治意味。那么当然这个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就是中共对这段历史的解释。我记得在这个习先生参观了这个卢沟桥这个事变的纪念馆之后，这个台湾的这个前行政院长郝伯村先生也去参观，那么他就指出这个展览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说这个蒋委员长这个领导抗战，这才是这个历史的真实。他认为这个纪念馆的陈列就是只讲这个中共领导抗战，这是不真实不客观的。所以也由此可见，就是中共虽然提出来这个要多读历史，但是他们要求读的其实是经过党的这个诠释以后，也进行了修改以后的历史，而不见得是真实的历史。那么中国在那场战争中的失败，其实这个比如甲午战争的失败，我看这个中国军方的一个著名的这个军方人士就是刘亚洲先生，他也最近做了这样一个分析。他说中国在这个甲午战争的这个失败是体制的失败，日本在甲午战争的胜利是体制的胜利。其实我觉得这个历史恐怕 拿到今天来对照也还是如此。我先说到这儿，谢谢。
好啊，谢谢张先生。我们接下来请教和平先生啊，这样一个问题。何先生，您知道刚才张先生也谈到了，就是怎么样中共怎么样去看待历史，怎么样去这个让大家去记住历史的某一个方面。您在海外待这么多年，您觉得这个在从外界来看来呢，中共在这个历史方面的这个态度到总体来说有什么样的看法？请给大家谈一下您的这个观察。
中国中共可能是这个全世界现有的国家里面最喜欢谈历史的这么一个国家，因为它需要在历史里面为自己去寻找一个执政的一个解释，所以它因为现实它没办法跟西方国家比，现实它没办法跟日本比，所以它就喜欢拿这个历史来比较。那么我记得英国的卫报也采访了这个张立凡先生，就讲到了这个中国是很喜欢拿历史来说事的。那么在这个甲午战争的这个重新的解释，即使我看无论是英国的这个媒体还是这个美国的媒体，都基本上认为是甲午战争是中国最重要的战争，也是日本这个最重要的战争。因为这个中国的历史大家都很清楚，就是使这个中国彻底走向了这个衰败，彻底走向了这个内战，到至今为止还没有恢复成一个正常的一个国家。哎，这个甲午战争呢，也根本上改变了这个日本。正是由于可能中国的赔款，由于日本自己的这个反省，使后来它有了一个基础，走向了这个工业文明化的一个国家，工业现代化的国家，以甲午战争为基础，基本上可以说是正是因为甲午战争奠定了这个日本的基础。后来发生这个日俄战争、朝鲜半岛。东北的918事件、卢沟桥事件甚至这个珍珠港事件，都是这个跟这个甲午战争所跟日本奠定了这个很强大的这个工业基础和战争基础。那么由此延伸出来的第二次这个中日战争，也可以说是甲午战争的一个延伸。但是第二次这个中日战争，虽然以日本失败为告终，但是日本臣子走向了一个政治现代化的国家。第一次这个中日战争走向了这个工业现代化国家，第二次这个中日战争走向了政治现代化的国家。中国就什么都没有走出来啊！现在到演变到现在，中国还是停留在一个传统上的一个试图在军事上来解决中日纠纷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现在亚洲最大的一个危机仍然是中日之间的一个关系，这就是西方媒体最近这个几个月以来在甲午战争的一些分析。
好，谢谢何先生。我想呢，这个观众和听众朋友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现在已经有很多观众打了电话了。不过呢，在接听电话之前呢，我先来念一下我们一位网友给我们从在这个网上那个留言板所留的这个话。这位网友呢，署名叫中年萧峰，他说：“谁都知道，中共对历史的是有选择性记忆的。那么，他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任何的纪念，都与他的现实利益密切的相关。没有现实利益的，是绝无纪念的。最恶劣的是，他甚至连民间的纪念都要彻底的消灭。”这是这位中年萧峰网友所提出的他的这样一个评论。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现在现场的观众还有网友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听他们怎么说。我们先请辽宁的孙先生发表一下他的看法。孙先生你好。辽宁孙先生。
先生您在吗？
请讲。
你好，主持人好。我想有几件事情问问和平先生。头几期吧，我看过和平先生发表的那样的他的建议。我认为就是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说日本人毕竟侵略了中国，说纪念这个抗日战争，是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上一期的话，有一位朋友的话叫和平先生闭嘴，可是和平先生说我就是有意唱衰中国，有意唱衰中国共产党。所以说，我说和平先生，你在这个美国职业上，你又故意唱衰中国和故意唱衰中国共产党，你说你是不是有损你美国职业这个形象？ 说你不能，你再解释不清楚，你这么个有文化的人，你也不能说用故意这个二字来去的话回答这个朋友对你说的让你闭嘴的事。
好，谢谢梁女士。
无论如何，你作为的
对不起啊，孙先生啊，您的问题我们现在就请和平先生做一下回应。何先生，请回一下这个孙先生啊对您提出的这个问题。
我并没有讲要唱衰中国，我讲的是唱衰中共。我讲的无论是作为一个国民还是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对一个政权一个政党进行这个监督和批评，是一个媒体的基本上的一个职责。不仅仅是在这个中国是这样，你就算是在美国媒体所担负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任务，就是监督政府，就是批评政府。那么中国现在的这个没有基本上的媒体自由，人们不能在公众的平台上进行发言，那我们在海外有一个自由的空间，我们自然就应该批评这个中共，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行为啊，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这个解释的，这是基本上是一个媒体或者是一个国民或者是一个关心这个世界局势的人的一个基本行为。比如说我们可以批评俄罗斯政府，我们可以批评乌克兰政府，我们可以批评法国政府。这个不需要做太多的解释了。
非常感谢何先生，就像在美国，这民主党要批评共和党，共和党反之也是一样啊。那么作为老百姓呢，是监督和批评政府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请张立凡先生来回应。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也会念一下张立凡先生有关中共这次纪念甲午战争的发表的两段这个评论。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山东的秦先生，秦先生您好。
邹先生。
邹先生。
喂，你好。
你好。
喂，我觉得由于中共对电视节目的这种审查制度，所以大家知道，在中国电视台播出的影片基本上就等于中共的意志。所以我结合最近在电视台观看的这一部，就是说关于纪念甲午海战的节目，来谈一谈。我观看的这个节目叫做《甲午推想》，这里边基本上没有对120年前清国自身内部体制问题进行任何反省，就比如说政治啊、外交、经济、民生、科技、教育。所以说，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属于说，中共要以史为镜，我觉得这个根本谈不上。
好，谢谢。
那里面都谈了什么呢？他都是这个甲午战争的，说战败是民族的耻辱，而由此来激发民族，民众对日本的这种民族的仇恨，还讲了清国的军队为什么作战不利，有逃兵有逃将，言下之意就是要加强这个军民的对战争的这种决心和意志。我觉得可以说这是一部用来宣传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片子，然后结合中国现在周边局势，我觉得中共的用意由此可见一斑。
好，谢谢，非常谢谢山东的邹先生呢，提出非常好的问题，就说中国的这个媒体呢，所谓这个官媒其实就是官方的声音，那么只是反省说这个当时的这个战争呢是一种民族的这个仇啊，而没有说对自己的这个体制呢进行反省。那么我想请在张先生回应之前呢，我来念一段张立凡先生他就此呢发表的这个有两段小的这个评论呢，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第一段呢是讲到中国的这个目前的政治体制，就是党天下。120年以来的中国呢，从一家一姓的家天下变成了一党专政的家天下。在家天下时代，百姓只需要供养政府和皇家一族，变成党天下之后呢，不仅要供养政府，还要养活与之平行的各级党组织及公卿副民主党派等衍生机构，导致纳税人的负担成倍的增长。那么另外一段呢是说到这个一个国家和政府党派的这个改革问题，政治改革。那么考虑到统治的可持续性，个人君主制政权往往会进行一些政治改革，但是考察从戊戌政变、大清新政到辛亥革命前的皇族内阁，历史证明靠血缘集团维系的部族政权政治改革很难成功。那么我们分析，从天安门事件、南巡讲话到当下自信满满的小组治国，可知一党专政也是一种很难进行政治改革的体制。 好，那么张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刚才呢，和平先生也谈到，就是误述这个甲午战争呢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日本对中国的这个侵略呢，导致日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走向了这个现代化，而反之，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不管是政治经济哪一方面呢，都没有像日本这样的汲取这个历史的教训。我想请您再深入的谈一下这一点。
其实这个甲午战前中国的这个 GDP 据说据西方这个学者的统计已经是世界第一，而且在当时这个甲午战前十年，这个中国已经拥有了亚洲第一的海军，后来是变成第二，被日本超越了。那么这个不管怎么说，这个也是应该说是一个从闭关锁国到洋务运动这种改革的一个经济改革的一种成果，所以它的经济增长很快。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问题，说落后就要挨打，其实就是以当时中国的这个经济情况和当时中国海军的装备情况来看，中国并不落后啊，真正落后其实是中国的体制的落后。那么这种体制的落后，后来在甲午战后，这个朝野有一种共识，就是想要改革。改革怎么改？就是要学习日本的宪政，所以才有了戊戌变法，才有了这个后来的这个在这个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接下来是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之乱，然后又有了大清新政。这两次的改革，就戊戌变法到大清新政的改革，其实就是改良与革命的一种赛跑。但是这种赛跑的目的它是为什么？它是想要追求宪政，但是不幸没追求成，失败了。失败以后，其实这个进入民国以后，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国共两党其实当时都是以实现宪政作为一种这个政治上的主张来提出来，但是到毛时代，真正掌握了政权以后，就把这个宪政束之高阁，甚至于现在到近年就变成反宪政运动。实际上，我觉得他们的失误就在于此，就是没有能够实现宪政，没有从体制上来进行改革，所以才会有这个不断的失败。那么我想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但是呢仍然是没有被现在的领导人所汲取的所以现在我们的改革开放其实也就是洋务运动的 2.0 版，骨子里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这种中国特色。所以呢这一点我觉得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而日本就不同，日本确实是他跟中国有学习竞赛，他在这个明治维新以后，他迅速的脱亚入欧，然后有甲午的战胜，然后到这个后来当然他野心膨胀，他发动这个侵华战争，最后导致全盘皆输。那么但是他能够从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崛起，这说明这个日本在这个接受历史教训方面其实比中国要深刻。谢谢。
好，接下来请教一下何平先生。何先生呢，我记得在之前的这个访谈中呢请教过您关于这个中共现在当下是怎么样一个这个统治方式。谈到这个，刚才张先生在他这一段话里边提到当下自信满满的这个小组治国这样一个话。那小组治国我们现在也知道，现在中共有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小组，而且这个小组的这个领导人都是习仲勋一人习近平一人在这个担当啊。那么我们之前也谈过他一个人大权在揽这方面情况。再往前呢，刚才谈到这个戊戌变法这方面的事，说这个当秦朝的时候，因为这个打这个甲午战争打输了，所以呢秦朝的时候想要进行改革，但是这个改革没有成功。那么当下您看一下这个情况，目前的这个小组治国情况，中共是不是有意要把这个机制做一些这个改变？
政治就是常委这种机制是极其糟糕的一个体制，我长期就批评这种体制，因为这是一个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又各自为政的 然后这个互助互为的一个体制。所以我在讲中国的腐败的问题和根源的问题是真正就是常委这种机制是这错误所造成的。那么现在搞小组治国是一个更加错误的一等方式，因为它更没有这个规范性，更没有啊这个正常性啊，真正就是常委的机制吧，它有一定的官僚体制的特征。小组治国的方式呢，有一点这个造反派的一等精神，是一等文革的精神，是一等临时拼凑起的一等管理机制。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给这个混乱的政局更加的添乱。他就把各等不同的官僚部门调请在一起开会，开完会，于是这个习近平他不可能有那么多事情管事，更多的事情就落在这个具体的这个所谓的办公室主任身上。如果办公室主任这个人如果道德品质好，他可能就是还少做一点事情，少做一点坏事情。如果他道德品质很糟糕，或者他个人有很权力膨胀，很有野心，他就可以利用这个小组呢，加天子以令诸侯啊，扶助辉为。所以我觉得这种小组领导的方式是中国乱政的一个开始。如果说前面的政治就是常委这一等机制是中国的这个过去的腐败啊，过去的这各自的各自这个分治造成了这个政治上没有基本上的进步的话，我觉得这个小组治国的方式是一等乱政的一等开始啊，是一等混乱的开始。啊，不会带来就是更好的效果，也不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集权。真正上意义的集权是不需要这么多领导小组的。也比如说这个民主社会里面的总统，他就一个总统就可以了，他用不着又兼国防领导小组首长，他本来就是军队的统帅，他用不着兼这个财政领导。的小组才定的这个权利，他本身就可以管的，对不对？也用不着进这个人事领导小组，所以所有的这个小组其实都是自己找麻烦，也就是制造麻烦。所以我是积极的不看好，我认为比政治局常委的机制更加糟糕。
好，谢谢何斌先生。我们还有几位这个观众打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北京王先生电话。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首先我谈这么两点。第一，我们国家的历史啊是个变色龙的历史，因为它40年前的教科书，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是反苏，沙皇俄占了我们多少领土，可是对日本呢是一种友好的历史，什么阿倍仲麻吕啊、鉴真和尚。可是现在为了政治的需要，又开始现在又把日本的就说得很坏。我就当时为了跟日本友好，中国已经放弃了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或者918的那个日本侵略东北的事件，所以说这样一个国家政府制定的历史，你说它能有可信度吗？可是现在呢？现在还有一个观念呢，中国老百姓有时候很幼稚，就是说我们不能知道真正的历史。这样，我认为抗日战争是美国打败了日本。为什么日本人非常服气美国人？美国往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而且太平洋战争美国获得胜利，中国可以说是美国解放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历史的歪曲，说这个苏联红军解放了中国东北？苏联红军在中国没有干什么好事，为什么我们国家不能拆除苏联红军在东北的纪念碑？所以说这个历史带有充满政治化或者投机会主义的历史是不可靠的。所以说中国的历史没有办法去学习，因为领导人的更迭，他跟哪个国家关系好，历史就要为他服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甲午战争，我认为甲午战争刚才二位嘉宾谈得很对，中国甲午战争失败是政治体制的失败，它是一种就是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是进行了一下改革，甚至彻底的一个带有政治化的改革，而中国没有这种改革，还是封建统治，社会非常军队非常腐败，这样的军队是打不赢战争的。就像请给我点时间，我再多说一个笑话，就是说前两年有人讲了一个笑话，就是某海军驱逐舰舰长领着他的小蜜在海滩上散步，他指着远方的驱逐舰说：“我在你身上花的钱都可以造成驱逐舰。”结果这个小蜜说了：“哼，你在我身上打的炮要去打菲律宾，你早把菲律宾的海军消灭了。”当然这是个笑话，但这说明我们的军队也现在依然很有可能也停留在满清甲午战争之前的这种状态。OK，
好，谢谢王先生，我们再来听一下河北薛先生请简短发言。
我是这样看法。我首先我同意这个刚才的立凡先生他的观点，但就这个今天的主题呢，我觉得高调纪念七七事变和甲午战争啊也无可厚非，因为日本在上个世纪和19世纪末，他确确实实赤裸裸的侵略了中国东南亚甚至于美国， 因此日本应该以史为鉴。当然日本以史为鉴做得比中共要好，这我是承认。我们高调纪念这个东西要以史为镜，我认为中共应该很好的反省自己的历史。所以说我觉得
对不起打断您了，您还有一句话请讲完。薛先生还在吗？
好，
对不起断了。我们再听一下吴先生电话，请您简短发言。吉林吴先生。
你好，是我吗？
是，请讲。
我认为中国的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失败在中国的腐败上。这个任何一个军人，他不会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去保卫腐败政府去。现在的中国这个政府也意识到这个腐败不行，这个习近平现在正在抓这个腐败，他要想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最大的阻力就是这些腐败官员。
好的，
他能搬掉，他无法进行改革。
好，吴先生，对不起我们时间不多了，我想请这个张立凡先生做一下回应。张先生，您在刚才禹州念的这两段话的这篇文章最后说呢，即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的两个60年轮回，很可能只是一种历史的这个死的循环，后人哀而不见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千年，这个监狱的果真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吗？您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刚才呢，结合刚才这个几位这个观众朋友打来电话，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我在那篇文章里我还引用了黑格尔的一段话，就是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现在我们还是面临这样一个局面，就是从家天下变成了党天下，这是一种历史循环，而这种历史循环是一个更糟的循环。那么在这个体制之下，我们也看不到什么改革的希望，所以呢仍然可能是一种未来仍然是一种政权或者权力更迭的这种循环。那从甲午到这个1894年的甲午到2014年的甲午，这个两个60年120年，其实那个中国的体制仍然没有进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然是面临着广泛的腐败，包括最近所揭示出来的军队的这种腐败，那已经超过了历朝历代，说明这种党天下的体制才是真正是这个腐败的根源。如果这样的体制没有改革的话，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体制是不可持续的，这个观点我一再讲过。我想这种就是历史的死循环，没有办法。
好，谢谢
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再问和平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历史呢是为了要观察现在以及展望未来，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相比较于中国还是落后的这个体制，以及对比日本这个现代化的体制，那么中日关系未来将是怎么样的一个展望呢？
我觉得甲午战争120年以后，中共就发现他的敌人已经不仅仅只有日本了，在整个的亚洲，大部分的这个现代化的国家和民主国家都和中共有很严重的这个摩擦，这个还有而且很多国家的小的国家对中共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担忧，这就给了美国重返亚洲最好的一个理由和支撑。当然，如果有美国在亚洲进行这个和平的维持的话呢，我觉得中日之间呢各自都会受到很大的制约啊。美日之间，是因为他们有安保条约，美国一方面是似乎跟这个日本有军事合作，但是另一方面，对于美国的历史教训来讲，也要限制日本的中国主义的飞跃，因为日本人对这个战争的反省，他走向了这个现代化，当然在战争所犯下的罪行，战争所给这个人民所造成的这个伤害，他的反省是远远不如这个德国的啊。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共现在比这个日本还要糟糕，就是因为他的政治的透明度的问题，然后他经济上的高速增长支撑了他的军事上的这个野心，但是中国的一个军力的成长， 不是说你底一下子有了钞票，你的军力就成长了。虽然中国现在的军装有一点像美军了啊，就虽然每一个将军都挂了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徽章啊，或者各种各样的这个奖啊，但是我觉得中国解放军基本上是没有真正的这个战斗力的。他跟中日之间万一发生这个战争，我觉得也是一个谋杀性的小规模的这个战争。如果真正发生全面性的这个中日战争的话呢，中国的这个解放军又必定又一次会被打败，这是没有疑问的啊。因为无论是在军力上来讲，在民心来讲，和现在的这个外交关系来讲，都是对中共极其不利的。所以中日之关家的这个关系，即使是跟以前相比，中国的这个国际环境比已经更加糟糕，不是更加好了。
嗯，好，谢谢何先生啊。由于时间这个关系呢，有关这个中共高调纪念甲午战争和这个七事变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的话题呢，跟我们刚才的话题其实延续下来也有关系，就是中国当前这个政治内幕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京城现在谣言满天飞？那么是否意味着现在这个权力斗争再度升温？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